认识上帝的末世，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重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提供的这个学科旧约浅说。今天来到了第十三讲，仍然是我李重恩继续呢与收音机旁边的同学呢来分享，一同学习旧约的内容，特别谈的是历史的部分，南国犹大的历史。因为上一次呢我们特别就介绍了北国以色列历史的大概，所以今天集中来看看南国的情况。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呢，是在主前931年，或者也有说法呢是主前930年。那我们要知道，由于呢主前历史的推算呢有时候不能够绝对确定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有说931或者930重恩两种说法呢，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提到，希望大家明白。分裂之后呢，北国称为以色列有十个支派，由以法莲支派作为那个代表。南国呢就称为犹大国，当中包括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从此呢两个国家呢有不同的经历，直到主前841年，犹大以色列却有共同的遭遇。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时以色列王约兰跟犹大王亚哈谢同日被以色列的叛将耶户所杀害了。耶户是神拣选用来剪除亚哈家的，只是呢犹大王亚哈谢，当时因为跟以色列王约兰同伙，结果呢就遭遇了同一命运。犹大王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原本呢就是亚哈的女儿，这个时候呢他就起来霸占了南国犹大六年的时间。最后神保守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犹大国才可以在六年之后恢复大卫王室的正统。上一次我们介绍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今天我们来认识南国犹大前后300多年的历史重点吧。话说犹大立国的早期的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把它分成从罗波安到亚比央再到亚萨，前后三个君王，大概呢是61年的时间。这个时期呢，对方，就是北国以色列呢，原来已经经历了三次王朝的改换，不同的家族成了君王，但是南国这方面呢，却没有王朝的更改。在南国的这三位君王当中，前面的两位罗伯安、亚比央，他们不行神的道，反倒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外邦人一切的恶事，敬拜偶像等等。来到了第三任的君王亚萨，他呢行神看为正的道，效法大卫，撤除了偶像，也将分别出来的金银奉献给神。在亚萨登基的时候呢，历代志下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亚萨做王之后，他就行耶和华看为善为正的事，为犹大带来了复兴。他寻求神，神就赐他国中太平十年。后来呢，在古时王的攻击当中呢，亚萨呼求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由于这样的祈求，神帮助亚萨得胜， 并且因为当时先知亚撒利亚的劝勉呢，亚撒就更加壮胆起来啊，与众民立约，要尽心尽信的来寻求耶和华。他这样向神的心呢，圣经在历代志下十五章就说呢，他是一生诚实的，所以神再次给他平安，直到亚撒35年才有征战的事情出现。可惜的是，亚撒年老的时候呢，面对北国以色列王巴沙的攻击，这个时候他失去了依靠仰赖神的心，因此呢，他就转向外邦的亚兰王来求助。因为他这样离开了神的那个帮助哈，所以神也借着先见哈拿尼发出预言，对他说亚兰王的军兵呢将会脱离亚撒的手，最终呢是不受控制的，反过来呢会攻击犹大。亚撒听了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呢把先见哈拿尼下在监里哈，也可以说是开创了逼害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先例。到了亚撒晚年的时候，他病重，但是他也没有来寻求神。所以呢，从亚撒的身上我们看到啊，曾经一度倚靠神的人呢，他还是会跌倒的。当中给了我们提醒，就是之前的复兴仰望神倚靠神，并不保证一个人以后长久都会这样做。所以呢，每个人都应当自己来谨慎，否则呢，过去的一些学习一些的见证可能啊，会在生命中某一个时间，或者特别是年纪越来越大了，年长的时候呢，反而会失去的。因为过去的经历往往呢，成为我们有一些的固执，或者一些的成见啊。过去的成功，可能就成为我们往后跌倒的一个审判了。你过去的成功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神。但你往往呢以为啊，我可以成就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就会离开了神。人到了年长的时候就更加要小心，因为生活当中长久的一种的平稳，过去的成功或者是过去的经验，再加上老年时候的会增加的一种顽固的个性，都会令我们年轻时候那种热心爱主的侍奉的态度呢，会冷淡下来，或者呢会失去最终呢不再倚靠神，不再仰望神，甚至像亚撒他呢远离了神。刚才说的是第一个时期三位君王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看犹大国的第二个时期吧，就是呢从约沙法到亚他利亚共有四个王，这个阶段呢历时37年。这个时期呢有一个特别就是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进入了一个和好的时期。但我们留意这个和好的关系呢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差点导致犹大国陷于灭亡。刚才说这个阶段呢有四个王，当中呢三个男的一个女的，而只有第一个王约沙法呢，他是为寻求神的王。至于这阶段最后的一位是女王亚他利亚，他呢想借着铲除犹大的王室而得到自己的国位。这段时期呢，神兴起了多位的先知来工作，其中呢也开始设立一些写作的先知了。在神所兴起的先知当中呢我们可以认识其中的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他就曾经奉派前往北国以色列，向以色列王巴沙用预言的方式来宣讲刑罚。至于从北方来到南国宣讲刑罚的也有，就是以利亚，他向犹大王约兰用了信件的方式来宣讲刑罚。而在约兰和稍后的时期呢，神也兴起了俄巴底亚和约尔成为写作的先知， 开始呢传出新的启示，而这些启示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啊讲到有关末世的启示。那刚才说这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王约沙法呢，是这个时期犹大的王当中呢向神最有心的一个。圣经说他行大卫的道，并不寻求巴利，他也四处的巡游，教训百姓有关神的律法。他有求问神的习惯，当然呢这是一个好习惯哈。他信心坚强，以禁食祷告来面对外族的摩押还有亚门人的攻击。约沙法虽然说是一位一心来寻求神的人，但其实呢他也犯了一件恶事，一件错事，是什么呢？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怎么说呢？原来啊，约沙法跟北国以色列最邪恶的王亚哈结亲呢，让自己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所以当时呢，神也差遣先知米该亚来向他发出预言，但面对先知的预言呢，约沙法根本不能分辨神的话语，也失去了遵行神旨意的能力。本来呢，他是应该遭受到神的刑罚的，只因为他还有善行，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来寻求神，所以呢，神的刑罚因此而延迟了。由于当时约沙法跟不信的来结亲啊，就带来了一种的败坏，犹太人呢也跟着去拜偶像行邪淫，更险些呢导致了灭亡的来到。因为约沙法跟亚哈结亲，他的后裔呢就继续跟恶人交往交好，后来神的手呢要借着耶户来剪除亚哈家，想不到呢也带来犹大国的危机。怎么说呢？因为当时的犹大王亚哈谢哈，他呢就是约兰跟亚他利亚的儿子，正好呢去探望北国以色列的王亚哈的儿子。当时耶户就叛变哈，结果呢就亚哈谢呢也一同被耶户所杀害。亚哈谢死了之后，他的母亲就是呢刚才也说的是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看到自己北国以色列的父家被剪除了，他就有阴谋要起来灭尽犹大的王室，希望自己来做王来掌权。但我们看到神呢这个时候为犹大王室保存了一点血脉，所以六年之后亚他利亚被杀了，大卫的后裔约阿施可以重掌王权。刚才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南国犹大前期大概90年的历史的发展。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看南国犹大历史的一个中期的这个阶段的经历哈。这一个时期呢是由约阿施开始，前后有六位君王，直到西西家为止，接近160年的历史。这个时期神在南国呢可以说是得到最大的尊敬和敬拜，而也在这个时期呢经历到或者是出现了信仰灵性一个低潮的时期。特别是亚哈斯在位的期间呢，他除了拿圣殿中的物件来进贡给亚述王之外，甚至他连圣殿也一度的封锁，禁止百姓呢在圣殿里敬拜神。在这个神得到最多尊敬敬拜的时候，神又借着 两位的先知，分别是弥迦先知和以赛亚先知，把关乎审判和救恩的这些事情呢，发出启示，丰富的传讲出来。关于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还有呢千禧年的一些的景况等等呢，都清楚的在以赛亚书和弥迦书当中呢被记载出现了。不但这样，以色列的复国还有他的回归呢，也详细的在先知的口中，在他们的笔下呢被描绘出来，有了预告。那神的启示在西西家王的时代呢，可以说是达到了高峰哈。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中期的历史呢，从约阿施到西西家，前后呢经历了150多年，接近160年，当中有六位君王的统治。在六位君王当中呢，西西家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位，其次呢就是乌西亚和约坦，然后呢是约阿施和亚玛谢，至于当中的亚哈斯呢，哇，他是这段时间里头最坏的一个王。但如果我们看有关的资料记载的时候呢，他虽然坏，也不是整个南国犹大当中的最坏的一个，因为这个最坏的恶名呢，还是要留给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哇，其中呢最为讽刺的就是呢，西西家可以算为南国犹大中呢其中最好的一个王，但是他的儿子呢却是那个最邪恶的王。那我们说王的好王的坏是怎样分辨呢？基本上是按着他们是否行主的道这一个标准来说的。至于怎样的去量度呢，就是以大卫作为一个指标去衡量他们。虽然呢大卫曾经犯罪，但是他的一生向神的顺服，对神的渴慕呢，已经足以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王。而大卫呢一直成为了神所纪念的，因着大卫，神给予南国的审判常常得以拖延。由这一点看出，先祖向神的顺服呢，可以带来后世子孙的也得到神的赐福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敬畏神，我们相信神也纪念也留下恩惠给我们的儿女。正如出埃及记20章6节所说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好王啊，西西家王的一些事迹。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西家呢，是一位留心国家也留心百姓属灵境况的这样的一位君王。他不单重修重开圣殿，他也重新的组建立位人的这个侍奉的职任，也恢复了敬拜的礼仪。他呢致力建设国家，拓展国界。后来呢，西西家患了必死的病，他向神来祈求，神呢也用超自然的方法把他给治好，令他延长寿命15年，这是旧约圣经当中呢相当著名的一个神迹。另外有一件事值得留意的，不过知道的人可能比较少哈。原来呢，在许多希伯来原文圣经经卷的最后部分呢，都有3个希伯来的字母。这3个字母啊，原来就是西西家原文的头3个字母。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出现在圣经抄本里头呢？原来呢，西西家的人抄好圣经，经过他审阅之后呢，西西家就签名坐实。箴言25章1节说，西西家的人 誊录了箴言，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君王西西家，他跟文士以斯拉呢，其实做了相同的贡献，为今天得以存留的旧约圣经呢，他们下了一番的功夫。西西家另外一件广为人知的举动呢，就是他把亚述王的信件带进圣殿，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向神祷告，求神来查看。一个很简单但又很清楚的动作，成为了历世历代基督徒的鼓励。神是绝对不容许人的谤读的，也不容许人来辱骂的。对于信神的人，神又是可以寻求寻找的。今天基督徒在主耶稣里就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话说当时亚述兵临城下，对神口出狂言，所以西西家向神祷告，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来给予回答。当中所给他的得胜的应许是美妙的，但对敌人的责备又可以叫辱骂神的人呢羞愧。这样的一个时代，神也特别拣选了要发出他的启示，做了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借着以赛亚启示了基督由童贞女而生；第二，也借着弥迦先知启示基督在伯利恒出生。现在我们来看看犹大这个王国的最后阶段了，是从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开始，直到西底家。在这个走向灭亡的过程当中呢，犹大王朝出现了七个王，历时呢大约110年，其中只有一位王，就是约西亚，真正的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也被认为呢是大卫以来最敬虔的君王。在这个阶段当中，其实啊也出现了犹大历史里最邪恶的王，就是马拿西。他是犹大历史中统治最长的一位君王，也正是因着他的恶行呢，为犹大带来了走向灭亡的时间表。马拿西是犹大历史当中最坏的王。列王记下怎样说呢？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所以呢，神也借着多位先知向他宣告刑罚，说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至于马拿西的孙约西亚，他在犹大国的后期呢，曾经领导百姓呢进行一次的改革，当时拆除偶像丘坛，重修圣殿，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发现了当中呢摩西的书卷。所以呢约西亚又重申摩西的律法，领导全国进行更新，由约西亚王来代表做一个代表，跟耶和华立约，很盛大的遵守逾越节，是自从士师时期以来，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的。但是呢，约西亚王的改革呢，不能够力挽狂澜，未能够改变神向马拿西所发出的惩罚的预言，因为马拿西所行的恶甚大，犹大人亡国的这个大局已定了。犹大国最后的五位君王从这个近前的约西亚开始，他因为帮助亚述，就被埃及的法老呢在战争当中杀害了。埃及法老后来呢取代亚述的这个地位，并且控制了犹大，将约西亚的儿子 约哈斯囚禁。这个在位只有三个月的犹大王呢，后来啊，更是在埃及死掉的。法老又另外立了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来做王。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强大的国家巴比伦兴起了，取代了埃及，犹大也成了巴比伦的附庸国。约雅敬第三年，犹大人第一次被巴比伦掳掠，其后约雅敬也被带到巴比伦去。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做王三个月，又被巴比伦王所掳，这是犹大人第二次被掳了。巴比伦另外立了约西亚的幼子西底家做王，11年之后，他也被巴比伦掳去。前后这样三次被掳，犹大国在主前586年就正式的灭亡了。好，来到今天我们这一讲的一个总结的时间，回顾出埃及的历史呢，神已经借着摩西在申命记28章36节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呢，神必将他们和他们的王领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国去。这是主前1400多年所说的话。那么到了700多年之后，就是西西家的时代呢，先知以赛亚预言以色列将被掳到巴比伦。而到了马拿西的时候，他的恶行相比北国以色列更甚，神就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宣告犹大人必然被掳。结果呢，犹大果然就被巴比伦人所掳掠了。好了，当犹大国破家亡之后，诶，我们看见好像这个神选民的国家消失了，这个在地上的物质的国度看来失败了。但请留心，这并不是神计划的结束，因为整个有关人类的救恩计划仍然在进行当中。当时先知已经预言了以色列将来的盼望，一个令犹大灭亡的政权将要被更强大的国家政权所灭，而被俘虏的百姓呢，将要重返耶路撒冷，重建他们对神的敬拜的信仰生活。而再往前看，预言当中更说明了弥赛亚要来成就救赎。而这样的预言呢，神继续的保守，将来会得到应验。好，今天关于南国犹大的历史兴衰呢，我们简单的分享介绍呢，就来到这。谢谢你收听李崇恩所做的讲解，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哦，我主，伟大奇妙神，你创造天。